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十七讲，我们所要谈的题目是把握新人的生命下。在十六讲里面，我们已经稍稍的把这一个题目做一点思想，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把这一个题目思想的完全。我们所使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到二十节，请您打开您的圣经，我们一同再来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上次曾经用这一段经文看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那一次我们提到，这个邪恶的世代是他用看起来无关道德、无关伦理、似是而非的情境来花掉我们的时间，来用掉我们的精神，来腐蚀我们的灵命。而我们却仍然不知道，生命已经悄悄地从我们手中流过。我们仍然过着在永恒中无意义而一去不返的生活。我们把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不重要的事情看为要紧，却任由那些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人、事、物等关系，变成不受重视的地位。这样看来，无知、不能分辨轻重，似乎就是这个世代最想要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罪。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那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也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么到底什么是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就是把握所有的机会，聪明而谨慎的使用时间。不仅我们要尽可能的使用时间，而且是有智慧而谨慎的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不浪费时间，并且做重要的事情，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的旨意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惜光阴并不是把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无意义的琐事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用无头苍蝇来形容这个人忙，忙不到重点。当然另外有一些人，他肯定可以抓住重点，他也抓得不错，可是他一天只做一两件事情，他慢慢做，他不急着做。我们承认他所做的这一两件事情的确重要，但他一天、但他一个月只做这么重要的一两件事情，数量这么少，是不是也可惜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如何能够把握新人的生命呢？如何能够爱惜光阴呢？我们可以说，上次我们提到了 why 为何我们要爱惜光阴， what 什么是爱惜光阴，而今天我们要讲 how 如何来爱惜光阴呢？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爱惜光阴？到底如何才叫做谨慎行事呢？那么答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里面。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有两个不要，有两个要。这两个要就是爱惜光阴最好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惜光阴呢？就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真正的爱惜光阴就是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一生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情，我们不要说有各种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贡献，就算同一个职业当中，因为分工很细，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生既然这么有限，我们做什么才能赎回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相同，唯有走在主要我们去的那一个道路上面，才是爱惜我们的时间，才是珍惜我们的生命，否则真是可惜啊。那有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主人，他有两个仆人，那么他叫某一个仆人，他的一个仆人说，你先去把前院后院都扫干净。当那个仆人去前院后院扫地整理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又跑来了，就跟那个仆人说，哎呀呀，我搞错了，今天有客人要来，这样你先去菜市场买一点菜回来，买一点肉回来，那么因为今天有客人要来，我们要招待他们。就这个仆人就说，说主人啊，你已经叫我先去扫地，先去打扫，先去整理那个院子了，我就先做那件事情吧。主人说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而且现在要比较急的，就是因为有客人要来，所以呢你就先去买菜。没想到这个仆人怎么说呢？他说，主人啊，哎呀，可是家里这么脏这么乱，外面院子也没有扫，这个都没有整理，也不行啊，我先做这个事情吧。这个主人就讲不过这个仆人，后来这个主人就叫另外一个仆人去买菜，去准备饭食。请问这两个仆人，主人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我想很明白的，第一个仆人，他虽然好像原来听了他主人的话，可是到后来他就显明了，他做那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听主人的话，但是他就要做他自己认为要做的事情，他再努力其实也得不到主人的欢心。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神既然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不同的性格的特质，有不同的学习，有不同的装备，神一定让我们用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喜好去做，我们乃是按着神要我们往哪里去做，我们就往哪里去做。有人问我说，你是怎么样知道上帝呼召你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他说，我也想做传道人，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做传道人。他说他很向往全时间服侍主，很向往做传道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感谢主啊，你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临到你，如果不是神要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做那个神要你做的事情。一个代职的人想要全职侍奉，除非神的呼召，否则是不必的。可是当一个人如果主呼召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如果他不出来，那也是不对的。我自己做传道人起初是我自愿的，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主，那个时候认识主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就心里想说，有这么好的恩典，然后我越认识主，我就越觉得神的伟大，觉得神的爱，我就跟主说，我说如果你这么好，我怎么回报你？如果你这么好， 怎么让我周遭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呢？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传道人。这是我16岁的时候向主所献的祷告。以后我就积极的预备我自己成为传道人，我继续读书，我好好的工作，一直到我30几岁32、33岁，神才呼召我。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常常跟主说，主啊，你不要我出来服侍你吗？你不要我全时间来服侍你吗？我也找属灵的长辈问他们，我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属灵长辈对我说的话，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李弟兄啊，神在还没有呼召你以前，你就守素安常。那句话给我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心里想说，我要做个传道人，神难道不喜悦吗？难道神不喜欢有更多的人出来全时间的来服侍他吗？可是那一个老仆人告诉我说，神如果没有非常清楚的呼召你，你就守素安常。我觉得这个老仆人并不了解我，我是真的有热心，我真的想摆上，我真的想被主用。但等到走后来呼召我，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做传道人不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旨意，做传道人也不是每一个人承担得起的。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才干，神给了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是要成就不同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应当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应当去明白主的旨意，这个就是谨慎行事。否则我们就马马虎虎就做了个决定，我们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不谨慎行事。或者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做，这也是不谨慎行事。我最近听到一个传道人，他犯罪软弱跌倒以后，人家就问他说你怎么办呢？你现在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他的回答竟然是说，神从来没有呼召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个传道人，我大不了不传道就好了。哎呀，听到这个话很多人很伤心，但是我马上想起这个经文，如果一个人谨慎行事，他应该要先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如果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所做的是虚的，他所做的是浪费的。有的人就说，那我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那我怎么明白主的旨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有几个原则是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所必须知道的。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向我们启示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相信神肯、神能、神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第二，我们必须亲近神，我们必须认识神，我们必须越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越明白神的心意。我想两个初初认识的朋友可能不能从对方的几句话来了解他话语的深意，但是如果一对夫妻他们结婚20几年30几年，他们彼此又有很好的夫妻的关系，有很好的常常有很好的沟通，我相信那个丈夫有的时候不需要说太多，他只是一个眼神，那个做妻子的就知道他先生什么意思。倒过来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意我们并不认识神，如果我们对神不了解，我们怎么可能对神要给我们的指示、神要给我们的光照我们明白呢？所以我们其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去祷告，读圣经了解上帝的个性、上帝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去祷告，我们去跟神讲话，我们久了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再来第三件事情，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圣经的原则。有些圣经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我们只要照着做就好了， 有些圣经我们多读几遍，我们也明白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第四，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很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带领，我们就要去查验印证，然后我们就去行出来。不要害怕那些特殊的特别的神给我们的感动，你就踏上去。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要去开一个会，我也要带我的太太一起去那里开会，也带她去看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那么在那一次要出发之前的前几天，我就发觉我有严重的血尿，就是我在小便的时候有很多的红血球在里面。当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我过几天就要上飞机，但是医生跟我说，你绝对不可以上飞机，你绝对不可以上飞机，因为你这样太危险了。可是问题是我必须去开一个会，而且我答应带我太太去那里看我们些老朋友，我的飞机票也订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了，那我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跟神说，我说我求你一定要指示我，求你一定要光照我，我要谨慎行事，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到美国去，结果我在那边得了很重的疾病，我不仅在那边20天不能开会，不能见到老朋友，而且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在美国看病。可是如果你要我去，我如果因着有这样的血尿，我就没有去，不是很可惜吗？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按着我每一天的灵修的进度在那里读圣经。那一天我读到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好像是神感动我，告诉我说，我这一次要去美国，有撒旦阻挡我。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你阻挡我，你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但是如果是撒旦阻挡我，我就要去，因为撒旦是抵挡神的。我就跟主说我要去，结果那次就去了。当到那边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的研习会，有上千个传道人在那边一起研读神的话。当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到厕所去，当我小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我的尿不能排出来，原来是有一颗石头在尿道上面堵住了。我去找大会的医生，大会的医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说，你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你自己把它排出来，第二个我们到医院去开刀把它拿出来。在那一次的当中，我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大会的医生就跟我说，弟兄啊，我们先试第一个方法，如果不行我们就去试第二个方法。他就告诉我说，你现在先去喝2公升的水，然后再去上厕所，如果能够把它排出来就排出来，如果不能我们到医院去。当我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那个医生抓住我说，弟兄啊，我们还没有祷告。哇，那次我觉得我的脸都红了，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竟然要医生提醒我，这是神的恩典。于是我们坐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喝了多少水我都不记得了，我就到厕所去，我请两位弟兄陪我，我说如果我在里面没有办法把尿解出来，你们就带我去医院。就在那边，当我把尿解出来的时候，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啪的一声，有一个石头从那个和我的尿一起排出来，我把它捡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很长的石头。当我拿去给那个医生看的时候，那个医生说，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么大的石头通常排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了主的旨意之后，你就会发觉这真是爱惜光阴。在那一次的里面，我就经历到神的恩典。当你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没有浪费时间。那一次我不仅见到了一些好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我自己在属灵上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怎么样爱惜光阴呢？第一，明白主的旨意；第二，怎么样爱惜光阴呢？要被圣灵充满。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他前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呢？是不是说醉酒就是浪费时间呢？那可能有这样的解释，但是在这边保罗被圣灵感动，特别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是因为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被酒充满，被酒精充满，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有的人被酒充满，喝醉了他就多话；有的人被酒精充满了，他会哭泣；有的人被酒精充满了，他就想睡觉。被圣灵充满跟这个一样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是被圣灵掌管，就好像一个人被酒充满，他被酒掌管一样。但是被圣灵充满，他是有秩序的，他是有规矩的，是受圣灵约束的。我们承认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圣灵感动的结果，他被责备的缘故，他会常常哭得很难过，或者因为圣灵充满以后他很喜乐，或者有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很满足，很欢喜被释放。但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却不只是这样，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他被圣灵掌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所思所想的都是为了神，他所思所想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他就有力量去处理许多的事情，他就有力量去面对那个困难的问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有一句话，在第三章第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记得在那一次和各位分享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说这一段圣经更好更准确的翻译是，求圣灵用力量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里面的人就会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外面是一个样子，我们里面是一个样子。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会刚强起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所管领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就好像一个人被酒充满，他不得不服酒精的作用一样，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会服圣灵的引导。有一次我开一辆车，另外一个弟兄也开一辆车，他在前面开，我在后面开。我觉得他开得很慢，所以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开快一点点。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的车子性能很好哦，他说如果我开快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车子追不上哦。我说不可能吧，我说我开车也开很久了。他说没有关系。结果我们两个就上了车，他就开车，他的车子是个很好的车子，他就把油门一加，一开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根本找不到他。那一次我再一次体会到，一个有好的引擎的车子跟一个不好的引擎的车子是有很大的差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里面是个刚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把握我们新人的生命呢？就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是如何爱惜光阴呢？第一，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二，常常被圣灵充满，愿神透过他旨意被我们明白，愿神把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蛮有把握的新人的生命。愿上帝赐福你。